今天晚上我给弟兄姊妹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耶稣受难的意义。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思想耶稣的受难的意义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的权势。自从魔鬼在伊甸园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发动了一场打败魔鬼的战争。神对化妆成蛇的魔鬼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呢？就指的站在神这边的女人的后裔。蛇的后裔就是与神为敌的势力，这两股力量在历史上彼此为敌。比方说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卫的后裔时常有面临断代的可能，这背后的势力就是魔鬼。但是神保护大卫的后代延续不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犹大王约阿施。约阿施的父亲亚哈谢死后，他的祖母亚他利亚把他的弟兄姊妹都杀害了，但是约阿施的姑母却把他藏在圣殿里，所以说约阿施是他家中唯一的生存者。他的姑父是祭司耶和耶大，所以他能够在圣殿当中长大。后来耶和耶大推翻了他的奶奶，扶持约阿施在七岁时登基做王。当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希律王恨不得马上杀死耶稣，但是天使只是耶稣的养父约瑟带领着圣婴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及时的离开了伯利恒，去了埃及，躲过了希律王对伯利恒男孩的大屠杀。当耶稣30岁出来传道，耶稣传道3年多之后，遵行天父的旨意，在月节主动受死，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可能会问，耶稣为什么要主动去死？耶稣若不死，就救不了我。圣经说，耶稣成为肉身，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耶稣虽然死了，神却是他在第三天复活了，这是魔鬼万万想不到的。神得胜了，耶稣得胜了，神的预言成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的权势，救我们脱离黑暗，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在我们信主之前，魔鬼、世界、肉体三股势力合在一起捆绑我们。神借着他儿子的死打败了魔鬼，审判了世界，也审判了我们的邪情私欲。使徒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还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此魔鬼不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生命的新主人是耶稣基督。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完全可以摆脱魔鬼势力的捆绑，摆脱世界败坏体系的捆绑，摆脱我们自身邪情私欲的捆绑，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自由人。当末日审判来临，十字架上得胜的基督耶稣要审判这个世界。启示录第五章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耶稣他已得胜，能以展开的书卷揭开那奇印。我们相信我们跟随的是得胜的主。虽然魔鬼今天如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无比害怕他们。只要我们呼求耶稣基督的名，主是信实的，必要坚固我们，保护我们脱离了恶者。第二点，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脱离罪的奴役。不管你信 还是不信，只从我们生下来就受罪的捆绑，没有真正的自由。大卫王曾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还说，恶人已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立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谁是恶人呢？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没有父母会教导自己的儿女是说谎话，去做坏事，但是每个孩子会慢慢的学会说不好的话，做不好的事，有不好的念头，很多该做的事他也不愿意去做。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世人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人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若不清楚自己的罪，就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荣耀。罪就是这么厉害，把人捆绑得死死的，让人在死的道路上直奔。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人犯罪之后，死亡临到众人。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能活到900岁，大洪水之后人的寿命降到500岁、200岁，现在是80岁、90岁。人不仅有第一次的死，还有第二次的死。希伯来书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启示录说，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感谢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除掉了人从始祖亚当遗传下来的罪。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不再被罪被定罪，也不再受火湖的审判。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处死入生了。从罪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是被十字架钉死的人，不再是罪的奴仆。使徒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们必须摆脱罪的捆绑，不再受罪的约束，顺从我们的新的主人耶稣基督。有弟兄姊妹说，这个我做不到，我的老我总是不死。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克服老我犯罪的本性。他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但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为什么相信耶稣的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克服犯罪的本性穷相？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圣灵打破了犯罪的律，使得犯罪不再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这是偶尔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使徒保罗说，因为赐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依靠主，要顺服圣灵，不要故意的犯罪。第三个意义就是，耶稣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了神。按照旧约的律法，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然而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否则大祭司就不需要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人献祭了。希伯来书10章11节到14节说，凡大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耶稣 既是祭司也是祭物。耶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于祭，好除掉罪。耶稣的献祭是完全的，是有效的。耶稣作为神的羔羊，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完全除去了世人的罪孽。这就是神的爱，是基督的爱。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的爱是没有办法来测量的，像小孩子没有办法测量父母的爱一样。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如何回应神的大爱呢？就是要爱神，服侍神，遵行神的命令。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听从神的话呢？我们有什么资格不爱，不去爱耶稣所爱的人呢？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去遵守耶稣的命令呢？耶稣不喜悦的，我们就不想，不看，不说，也不做。我们当遵行耶稣的命令，热心为善，结出福音的果子。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比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话时常提醒我们，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愿，要成就你的意愿。耶稣顺服神，完成神的旨意，给我们做出了好的榜样。耶稣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了神，耶稣献上的是他自己的生命。使徒保罗要求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当作活祭献给神。使徒没有要求我们都去为主殉道，而是要求我们要为主做工，被主来使用，活出生命的见证，领人归主。他说，这样的奉献是圣洁的，是讨神喜悦的，如此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今天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耶稣活。我们要活出从耶稣而来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人生的盼望，成为美好的见证。耶稣受难的第四点的意义，就是耶稣替我们担当了罪的惩罚。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一方面不愿意我们受惩罚，另一方面他必须处理我们的罪的问题。为此，神献出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赛亚先知在耶稣降生前700年就预言，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路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神让义的代替不义的，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神厌恶一切的罪和邪恶，神为世人的罪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来平息他的愤怒，或者说是义怒。神让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他和好，不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自己身上。曾经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被定罪，不被神审判。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当感谢称颂神的名，在圣灭的光中能够行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跟随耶稣一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受到试炼，受到挫折，也会有灰心丧气的时刻。但是主与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出人生的低谷。有首诗歌啊，大家都会唱。这首诗歌的歌词这样写道： 神未曾应许田色长蓝，人生的道路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青无雨，长乐无痛苦，长安无欲。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物。神未曾应许前途尽是平坦的大路，任意持平。神却应许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和不死的爱。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一再用比喻告诉他的门徒，在等候主降临的日子里要做忠心的仆人，恩赐为主所用，时间为神所用，财富为主所用。在世人面前，甚至在逼迫面前，相信耶稣，承认耶稣的名，耶稣应许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打败了魔鬼的权势，耶稣受死要救赎我们脱离罪的奴役，耶稣把他自己当作祭物献给了神，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惩罚，表达了神的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耶稣受死的功效已经被他的复活所证明，神悦纳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用四句话来归纳今天晚上给弟兄姊妹的信息，你可以待会加气，就是要呼求主名，抵挡魔鬼，顺服圣灵，不再犯罪，献祭为祭，为主而活，跟随耶稣，忠心到底。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谢谢你，谢谢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求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